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今天又有班导师，这个班导师呢听到的是男生的声音，你们觉得是男的吗？不是。觉得他是一个 gay 吗？不是。 OK， 今天这个班导师呢是我认识当中最有内涵的一个女生了。那不好意思，今天来宾又是我。今天来宾又是我，
因为实在
太多人想要听我的创业故事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创业故事啦。来，还有我们的另外两位主持人。
好，我是副班长 Miranda。
风气股长 Justin。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的主持人一定到了三位，不小心我今天又变成来宾了，谁叫我这么优秀呢，可以做这么多节来宾。所以呢又要有个代班主持人，欢迎胡叔。
嗨，我是胡叔。
哎，胡叔，哎呀，哎，在瞧椅子啊，这个椎间盘突出有点痛。好啦，那个因为粉丝，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集了，然后一直有粉丝敲碗啊，要听非原生家庭就是有钱人，也没有靠任何关系，完全靠自己白手创业、自己事业的女孩的故事。也有呢，无名小站时期呢就开始追踪 Vanessa 老师的粉丝，想要听听老师工作啊，还有感情一路来的心路历程。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就是我们女子补习班的班长，有彩妆神之手封号的知名造型师，女孩们的偶像樊梨莎。
谢谢大家，我就是女孩子的偶像。我终于不用自我介绍，
把你叫出来。
那个无名挑战的那个粉丝，我要跟你说，真的谢谢你竟然发了我那么久，
真的很感动，对不对？有几年、啊、
真的是陪伴我成长十几年呢、欸，陪伴我成长，从我一个少女变成还是一个少女，是谢谢你。
而且 Vanessa 常常都说她吃过的苦比吃过的糖还要多，感觉人生故事非常的精彩，可以分享的超多的。今天呢就要请 Vanessa 先来分享一些职业内容，关于入行啊、创业啊和一些人生经历。可能有些听众还不是那么了解 Vanessa 的背景，我们还是请 Vanessa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啊，还要自我介绍？你可以 Google 一下吗？
先请他们 Google 吗？好，
我
觉
得彩妆界的林志玲，人称彩妆神之手的樊梨莎，okay. 自己讲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好了好了，那你当初是怎么进入彩妆业的？
彩妆业嘛，
吗？
哦，我跟你说，我以前呢对化妆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我在国小的时候呢，就是很爱拿妈妈的化妆品啊，那边东涂西涂的。然后我在国中开始就天天每天化妆上课，你知道在那二三十年前，你每天化妆上课是一个多先进的事情，老师都会打电话跟我妈说，可不可以叫那个 OXX 可以不要再化妆上课了吗？然后我妈就会说，你可以不要每天化妆上课，你化妆漂亮是要给谁看？我就说给我自己看。
那个时候你就这样讲了？
对，我就是给我自己看，然后我还非常坚持的就化妆上课。谁知道这个化妆以后变成我吃饭的工具，所以我是以前都一直对化妆非常有兴趣。然后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长得蛮漂亮的，跟现在差不多，更漂亮一点。然后所以就是做 model 的工作，然后那时候经纪公司就安排一些彩妆课程，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那时候的彩妆课程的老师他有需要一些助理的时候，我就会用课余的时间去帮忙，然后跟他学习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彩妆师的工作。然后直到因为我毕业以后呢，我爸妈呢希望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呢我就去考了银行，我就在富邦银行做了理专，我就去当理财专员。然后呢一开始还蛮顺利的，直到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发生了金融海啸以后，那时候理专非常的难做。然后可是我在银行上班的时候呢，我平常 就有在精进自己化妆的技术，还有在学化妆，然后平常假日的时候呢就会去也是一样帮老师做一些助理的工作，就一直还是有在做彩妆助理的工作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又碰到金融海啸，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那时候我25岁，我就觉得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如果我现在25岁我都还不管来跳脱这个环境的话，我可能一辈子就在银行了，我之后结婚生子我应该一辈子都在银行工作了，我不喜欢在银行工作，我要做彩妆师。所以我那时候就把银行的工作辞掉，然后就开始做彩妆师的这个行业。然后刚开始当然就是没有工作做啦，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嘛，然后就是闲在家里实在太又穷又没事，又穷又没事，所以就开始在写无名小站，然后就开始分享怎么样绑头发化妆的一些技巧，然后就慢慢的受到大家的注意，然后才发现我也有在做彩妆师的工作，然后才开始慢慢起来这样子。哦，对，是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是对彩妆那些都非常有兴趣，那你是在哪一些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很有这个天赋，跟比别人都还要厉害这样？
其实我觉得天赋是你从小你就会很喜欢，你会知道你特别喜欢什么东西。就像我常常跟我儿子的老师说，儿子的老师你觉得我很烦，我前阵子去学校找儿子的老师谈了一下，因为我儿子说他英文不好，然后都会被老师骂，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我没有要我儿子每一科都好，我没有要求他要每一科都100分，我要他来学习是想要他多方面接触，找到他一个最喜欢的东西，一两个最喜欢的东西。我也跟我的儿子说，妈妈不要你每个都100，可是你最喜欢的那个科目要100分。嗯，对，可是其他的我没有要你每样好，那你要找出你最喜欢的嘛。那我其实以前就发现我非常爱打扮，这是一个天性，然后我从小就是会帮我芭比娃娃做衣服，就随便剪自己的衣服的布哦，幼稚园哦，很小我就会自己缝芭比的衣服了。然后直到我之后认真学彩妆以后，被很多老师称赞说，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天才级的，就是一学就会，然后我才发现哎，这可能是我的天赋，我学的比别人都还快，然后我思考的方式，而且我辨别别人的五官的东西都很透彻，不需要教。
对，而且你非常敏锐，例如说我们出来，你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说，哦，你哪里怎么啦？你的头发剪了，那个是很就是很基本的，但是你还可以看出超多细节，就是完全逃不过你的眼睛。
对，所以我对整个美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天生的，这真的是天生的，就是我对每个人的五官的很敏锐，所以今天你动了什么手脚都很难逃过我的眼睛，
逃过 Vanessa 的眼睛，
真的。
对，那你这样天生具有这样敏锐的美感，然后还有那个观察力，那你对美的想法，你的审美观是什么？
审美观吗？
对，就是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说是美？美美这个有定义吗？还是
我真的觉得真心每个人都很美耶。这个我之前可能有个比例的标准，就是像 Angelababy 她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脸型，她的就是你额头到眉毛到额头的距离，然后从眉毛到鼻头的距离，从鼻头到下巴的距离刚好是3等分平均，然后人的直的来看是要分成5等分平均，从眼睛的一个宽度，像 Angelababy 她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漂亮的女生，
标准美女的。
那其实我也是，我只是看的话，所以呢，我一开始呢在帮大家化妆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个大家普世认为的美的一个长相，我会帮我的客人化成趋向于美的长相，就是那个比例是有一个比例的，
然后留住他的特色，这样。
这个是之后，到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每个人他们要的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让他自己觉得他很美，他那天才会有自信，他散发出来的才是真的美。所以我到最后就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然后我就开始去发现每个人最美的地方，然后去展现他最美的地方，让他更有自信，让他觉得他那天也很美，给我化妆客人那天他也很美，他那天都会很开心，他表现出来的笑容都特别有自信，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用同样的世俗的标准长得一模一样就是好看嘛。所以反而我现在是比较觉得美，每个人都很美，都一定每个人你都有一个天赋，你要去发掘，你的脸上也都有一个长得比别人特别好看的地方，你要去发现。那 怎么样去发现以后然后去凸显它，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其实 不只是一份工作，就是你还可以就是 把女生变得很美，然后让她在很重要的一天变成是就是全场的焦点。
我应该是说不是把女生变得很美，我是帮助女孩子发现你们自己美的地方，
然后帮她
是让她发现她很美，原来她自己这么美。就像米兰达就是那时候给我化完妆以后，
我正想要去分享说那一天的婚礼后，我有一段时间其实很热衷于彩妆，因为我就觉得原来自己有可能可以这么美。
对，
然后才开始很认真的去学习，知道怎么样。所以我有那段时间在香港，我就也因为做一些代购，但是也因此在柜上就是学习很多化妆的技巧。然后真的是美，真的不能懒。
对，
然后你想让自己美的话，你就是要不断练习。
其实我觉得，好，胡叔，
胡叔，
男人达是一开始是会对自己没有自信吗？因为其实，在男生的角度里面，我们不知道女生在想什么，为什么？女生要那么喜欢的化妆，要那么喜欢去改造自己的脸庞，或者是让自己看起来很漂亮。其实在男生的角度，有时候是最自然最原始，那就是最美的方式。
对对对对
对，只是女生会不会对于自己会没有自信？
会。
其实会吗？
其实没有，应该是说这个也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
没错，
因为你会从化妆当中发现其实你自己很美，原来你自己那么美，然后你没有仔细的看过自己。
我觉得化妆也还有另外一块，就是你会尝试不同风格的衣服。为什么女生爱买衣服？其实会希望能够从这个过程中，我好喜欢，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女生很漂亮，我也想要变得跟她一样。
哦，我以为是觉得衣柜太空了。
哦不，但是就是一种，就是我不觉得女孩子都会说，很欣赏某一个人，你会希望跟他一样，
就是一种女生的小确幸，就是每天把自己装点的有点不一样啊，然后今天是什么风格，就是心情就很好。
对，我觉得是有点 cosplay 的感觉，
有一点
而且就是你当你在化妆起来以后，我觉得那个整个气势是不一样的。像我觉得我很喜欢，我觉得化妆是改变我人生。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是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很胖，我小时候很胖，然后我舅舅很爱叫我胖妞，就是说
舅舅坏坏。
对，我跟你说，我的亲朋好友们都是舅舅阿姨们讲话都很直接，我舅舅都以前都叫我胖妞，然后我以前呢，我就很想要隆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我阿姨说：“天，我好想去隆鼻哦。”我阿姨说：“你先隆乳吧。
”天哪！
我觉得我的家人们讲话都非常非常的直接。OK， by the way，
那时候几岁啊？
平胸很时尚，但你不是平胸，
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吧。Wow. 就是有一段时间，女生都会有一种，我就想要大眼挺鼻，然后很瘦，就会有一个那个时期嘛。所以以前女生都会有一阵子会觉得自己很自卑，因为你不是长得像普世那样子的美女，都会有这个时间点。然后每个人都有，我也有。然后我以前又很胖，然后我的五官，其实你们仔细看，我五官不是大的，就我不是那种真的眼睛很大，然后鼻子很挺，然后嘴巴很丰唇的。其实我是小眼睛、小鼻子、
小
嘴巴，小
巧精致型的。
我每一个都是很小的，然后所以我只要一胖起来，我就很像无脸人，你知道吗？
只有脸，
我以前小时候。我小时候看我每张照片看起来都没有五官，你知道吗？就眼睛看起来都没有睁开。
要在 IG 上po一张吗？
然后要找一下。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减肥。然后以前我们同学男生还说：“欧叉叉，你是我看过全世界上最丑的女生。”
你怎么会遇到这种人？
这个是孽缘哎。
对啊。
然后就是男生就会这样笑你很丑什么之类。然后呢，对，然后我以前脸上呢还有一颗痣，就是长在嘴
点掉了吗？
这边点掉了。
可是那是爱吃，那个是福气的耶。
对，然后你知道我长大以后很后悔，因为小时候同学都一直问你这是爱吃痣三八痣，然后就会一直笑你。
哎呦，那个痣超性感的，好不好？拜托，
我现在长大，
大家千万不要点掉、哦。
我现在长大觉得很性感，所以我现在觉得有点后悔，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现在留着的话，它会超性感。
其实我觉得两个点，第一个你刚刚在讲胖的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有一个 idol 可以去学习，那个人叫渡边直美。就是那个胖胖的女生在日本那个。可是她真的不是一般男性心中的菜，但是每个男生都很喜欢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她有自信。
对，
他有自信，
而且非常自然的展现自己。
没错 ，Justin 说的对。那再来就是，当你身上有任何一个点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不管是痣也好，白斑症也好，胎记也好，它会不会变成一个你自己最有特色的地方？我觉得会。
你是怎么样开始有一个团队？
之前大家都没有人在做团队，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像彩妆经纪公司，就是培训造型师，然后接案子，然后就是抽佣金嘛，这样子的一个敛财手法。OK，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认真的培养我们这些造型师啦，然后真的他们现在很多也都是出去变成很厉害的顶尖的造型师，
敛财高手。
对，大概是这样。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会开始呢？其实就误打误撞，就是我那时候本来是一个人，然后一个人的时候做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被检举没有开发票，然后国税局就来了，他就说你要设公司行号。我就说哈，我不知道原来做新娘秘书化妆要设公司行号欸。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去设了公司行号，然后被罚钱嘛，然后就找了一个地点，然后就开始租了房子，然后花了一笔钱下去。我那时候所有的存款都就是全缩了，这样子。
哇塞，
在里面，因为才30万，可我那时候很年轻嘛，30万对我来说很大。
对，
然后就用了一个工作室，然后之后用了工作室以后呢，开始就有人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在教化妆？”我想，哎，反正都有地点嘛，那我就开始教课。然后教课教一教，这些学生他们就说不知道怎么接 case， 可不可以老师帮忙介绍接 case？ 那我想说，哎，好啊，那不然我就挑几个不错的，我来帮你们介绍 case。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变成一个彩妆经纪公司。
哇，
其实我都完全没有想很多，我人生都一
直，这是一个机缘，然后就一路一路就变成，
我人生都一直呈现一个误打误撞。所以我觉得创业最好玩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创业最好玩的地方很像在打电动。你一直在解决问题，
过关斩将。
对，过关斩将，你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问题，你每天就是在解决问题，选择你要走哪条路，选 A 选 B， 有没有很像打电动？选 A 还是选 B？ 然后要走哪条路，然后要解决问题，这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很有趣，然后你走这个路，你走对了，你就可能是拿到100，你可以拿到很多，1000、10000，走错了就全部归零。
好刺激哦。
很刺激，其实创业这条路是很刺激的，所以也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那管理一个公司其实也不容易哦。那你管理一个公司最大的挑战和最难的部分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管理公司最难的就是，因为我们公司都是女生，女生内心都有非常多的小剧场，然后她们又是不愿意说出，因为她们都是世俗的女生，她们有想法不会讲。他们只会在私底下讲。我是一个直球对决的人，我是你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来讲，我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跟你说。其实这方面我有点像男生，我工作上真的是很男生。然后可是这些女生他们可能会不敢说，不敢表达，然后私下他们可能就自己有很多意见，然后就会同侪之间就是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或者是就是来反对老板，私下那边来。就其实这个是管理上，我觉得你要把人心聚集在一起是最难的地方。对，所以这是我其实到现在都
人跟人之间的那个
人际关系，这真的还是我在学习的。那我也是一直鼓励他们说，其实我老师没有那么难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要跟我讲，我觉得可以做的我会做，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我会告诉你原因，为什么没有办法，你们是不是没有想到哪些事情，你有问题你可以来直接问我，不要私下猜。对，其实这个是我觉得经营公司我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困难是在这个地方。
嗯，
对。
那你有遇到很多女孩子她都是想要就是朝那个彩妆界发展，那你觉得成为一名专业的彩妆师需要哪些能力啊？一般都是怎么入行的？
入行当然你真的是要找一个好老师，先学一个好技术。例如我就是一个好老师。我们公司呢都有开班哦，请大家 follow 一下我们的粉专哦。好，就是那个老师呢他一定会教你很重要的观念，技术呢永远是第二重要的。身为一个造型师，最重要的第一是美感，第二是独特性，第三才是技术。
哦，
第一你要非常有美感，你的美感的建立会影响到你作品的成果， 所以你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培养自己的美感，而且是多方面的美感，不是一直去看别人的作品，那只是抄袭，你没有思考。你应该从多方面的，例如去看一些画，然后看一些表演，然后看一些学插花，多方面的美感的训练练习都会有帮助于你的作品。
Vanessa 的分享这一段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听江正成在就是初心的访问里面，他也谈到说他当初去法国只想花两年学好技术，就是完全学法国那边的技术，可是他后来说他发现美感的这个东西是他的那时候进去的餐厅是双星主厨，一个主厨是超级严格，他在工作上面就是技术上面的要求，但是他反而很多的启发是另外一个主厨，他带他去感受南法那边的生活。我觉得就呼应到 Vanessa 刚刚提到的美感，其实就是不只是只是看菜肴，如果是以厨师来说，
对
彩妆也是一样，不是只是看别人每个人化妆，而是生活上面的感受性。
对就像你可以从很多工作上啊，或者是我今天看到一个花，这个花的配色的渐层，它可能是一个紫色到粉色的渐层，我可以把它运用在彩妆上面，我觉得它好美，那它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整个的美感的训练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绝对是造型是最优先重要的地方。再来就是你的独特性，你必须要展现出你跟别人不一样的独特性，你化的妆，你做的造型必须一眼都让人家认出这个就是你的作品，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做出自己的独特性，不是一直去模仿别人。像我会跟我的学生们说，你不要一直去看同行的作品，你会去被影响到，你会觉得他现在做得很好，你要模仿他，你要跟他做的一样，你没有思考，你没有自己的独特性，不需要第二个他了，你必须要做出自己的独特性。我觉得我那时候是非常做出自己的独特性，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质疑我做的东西，很做的新娘造型非常不新娘，很奇怪，有些网友这样质疑我，我不管他们，我们继续做，我也不看同行的东西，我不看那些很红的那些同行现在在做什么，我就做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觉得美的东西，慢慢的就会有人欣赏你的东西。
所以是从别人认为的奇怪到变成你自己的独特，
变成了独特，
然后你的美其实在累积的过程中
慢慢的影响别人，
才慢慢才看得到说啊，原来有这样子的可能，
你会找到有些人是跟你相同类型的，他们欣赏你，然后跟你合作以后，你慢慢作品量越来越多，你反而影响到很多人的整个美感品味。
我觉得你画的新娘或者是画的女生有一种自信跟气势。
对对，
就是好像不是以前我们婚礼里面会觉得女生好像温柔婉约，反而当初会喜欢你就是因为觉得你的团队的人都画了很有气势，
对，你要有独特性，
而且你也会针对每个女孩她有的优点再去帮她。
对，其实我会希望你是呈现一个你自己最喜欢自己的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才是技术，真的最下来才是技术，然后再来你能不能吃苦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奇怪，是常常是凌晨就要起床的，然后你必须要非常有独立的个性。
对啊，我们也很想知道你一天的行程大概怎么样啊。
如果是工作的话嘛，因为其实我工作非常的，如果你说是新娘的话，一天常常都工作17个小时、18个小时，
哇，
可能凌晨3-4点就起来开始化妆，一直到晚上10点多、11点多，这都是很正常的。
中间休息的时间也都很不，
中间休息的时间很不一定，你自己只能抓空档时间吃饭，它没有固定的放饭时间。
腰啊、眼睛啊，还有
都非常伤，
胃
都非常的伤，
哦、伤的。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入行的时候，你没有助理，我们的工具、行李、饰品啊、造型品、化妆用品加起来一定超过30公斤。最怕的就是走楼梯，有时候碰到客人住公寓。你自己必须要搬上去再搬下来，自己一个人，一个女生46公斤的女生，我必须要搬30几公斤的东西一个人，就是所以为什么才椎间盘
那个什么椎间盘，
所以为什么才会椎间盘突出、啊、
就是因为这个职业伤害啊，
就职业伤害啊，就是
太伟大了，
充满了职业伤害，就是你必须要做这些事情。那如果有时候像我之后其实我蛮幸运的是我之后就是开始有接触到一些拍广告的工作，就不是只是单纯的新娘的工作的时候，那个作息就比较正常一点的，大概可能就是8-9点开工，然后大概5-6点就是收工，然后中间都会有固定的放饭时间，就是会有中间工作人员的休息时间， 就是大概就是比较正常一点。可是因为我们是接 case 的，所以我每天的工作不太一样，所以我每天的 schedule 起床时间跟下班时间都不太一样，其实蛮乱的，所以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要多花一点心力去照顾这样子。对，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是需要很独立，而且有时候你要跑很远的地方，一个人带一堆东西，一个女生常常要到处外宿，
而且是时间的掌握性也很要很强。
对，其实我原本是个路痴，我自从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变得超不路痴的，而且变得超级独立，就是真的是可以带很多东西，然后到处就是去，然后饭店随便到处睡，都是自己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最要做这个工作的女生真的要非常独立，
光鲜亮丽的背后有很多很辛苦的。
对，因为你一开始你一定不可能有助理嘛，你必须要一个人要去扛这些事情，
真的
勇敢
勇敢
真的。
因为想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曾经画到一个就是新娘或者是广告对象，他们发现不就是不太提出来说，他可能觉得妆容不是他们想要，你怎么去跟他沟通或者是调整呢？有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彩妆师他们在也许在服务的过程中，他会有一点不太确定。
我以前蛮主观的，我以前在帮客人服务的时候，我有一个主观的美感的要求，我希望你们照着我的方式做。可是之后我慢慢发现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我一开始就是会比较听从客人他喜欢的美的方式，因为就像我讲的，因为他一定要觉得他那天够美，他才会有自信，他才会笑得灿烂，所以我就比较会放下自己一些坚持。可是如果万一他要的这个美感真的是太糟糕的话，我会找很多资料去给他看，就说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试着这样子做，他可能看了也觉得好像很不错，他没有想到，因为他有时候可能是他看的东西不够多，或者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或者看的东西太旧了，他把妈妈的那个相册翻说哦这很漂亮，
所以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可是就是等于说我也不会这么的坚持，可是我会主动给他建议。
而且旁边那种新娘周遭有一些搅局的亲朋好友也是蛮麻烦的，有吗？
所以这就会很麻烦，所以我觉得我就练就一生常常就是可以就是只专注在做自己的事情，完全就是把这个世界当做是一个人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工作环境有时候很多人来来去去，
被影响的话
很吵杂或干嘛的，然后你要注意到的东西真的太多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蛮好玩，可是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我很幸运，我做到一个我真心非常喜欢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很多女生发现自己的美丽。
对啊，
让他们变得更有自信，然后让他们在很重要的一天这么的幸福，那么快乐。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
我
觉得我做到
是你的工作是你的真爱，
我的工作是我的真爱。我也很幸运自己很早的时候就有勇气离开一个很看似很稳定的工作，然后从零开始去出发。而且我刚开始做真的是超穷的，我要到处打工，我要去端盘子，我要去打工端盘子去
维持生活，
然后我一个礼拜只吃一条吐司面包，我完全不敢跟朋友们出去，因为我没有钱出去，我完全超穷的，穷到爆，因为接不到 case。 然后我爸妈一直在那边说好好的银行工作不做，你现在要给我跑去自己那边创业，做新娘秘书做什么的，
压力超大，
接不到 case 什么的，好好的让你大学毕业，早知道你就不用念那么多书了。
哇，那当下一定很纠结，
你就会觉得啊，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又接不到工作，
只有自己支持自己，
只有自己，对，然后连你的身边朋友都会说我那个谁谁做这个工作然后都接不到 case， 你确定你不要回来银行做吗？
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一块？
这时候呢感谢我的前夫，
真的谢谢
我前夫，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创业家，而且我端盘子的工作还是他帮我找的，
真的
他还跟我说我们公司附近有一个在争那个打工的那个 part time 的，就是餐厅，就是做服务生，你要不要去那个 part time 做服务生？我就说好啊，因为那个时间也比较弹性，就是如果我临时接到 case 的话，我也可以去做 case 的事情，然后还可以打工。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很想放弃，他跟我说创业这种东西啊，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给自己2年的时间， 你这两年当中你要尽全力做，如果真的做不到的话，你两年后你再来跟我说要放弃，你不要现在就来说你要放弃。
哇，
我想问一下，嗯，当时是你几岁的时候？因为
25岁
的时候，
对，
那其实在很多的听众我相信也不乏有30岁上下，那时候就是要面临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点。那今天我假设是25岁，我当然还有时间去这样
子
好，但是如果我今天是30岁、40岁、50岁了，我没有这些时间去耗了，那是不是还要再去选择创业？身为一个女孩子，
我跟大家说，创业趁早，创业一定要趁早。
嗯，
你越早越好，因为你有失败的筹码。
嗯，
你可以失败重来一次，失败重来一次，你有很多的时间，你有很多的体力。可是当年纪比较大的人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年轻的人，我会跟他说，你要选择你想做的事情。那当你年纪大了，像胡叔讲的，年纪已经有点大，我会跟他说，做你擅长做的事情，做你觉得最轻松最擅长的事情。他也有可能是创业啊，也有可能啊，可是那个必须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吧，因为这样子所承担的后果会比较的小一点。
对对，
后果不会那么严重。
对，因为我那时候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其实我在创业当中，我发现人最害怕的都是失去。
没错，
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你的害怕越多，因为你害怕失去。可是当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本来就没有啊。我今天本来就是零筹码，我去赌的话，我怎么样都不会更差吧，我都已经是零了。所以我那时候是这个心态，我就是零了，那我现在不冲那我要干嘛？我就冲啦，反正我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就试试看。可是我也有投资失败的经历过啦，嗯，对，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大家在创业的时候真的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创业的朋友，他们很可惜，他们就创业刚开始都一定会碰到很多失败，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他们很短的时间都投降了，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你真心的，我觉得我前夫的建议真的很好，你给你自己两年的时间，这两年时间你尽全力去做，不要管后果，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样。
是完全有回应到你刚刚有就是 SOP 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一模一样。
对，
其实要给一段时间，但两年其实也许是想要创业的人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样子。然后你要创业，你本来就要有心理准备，你这个付出有可能会是零，有可能是10000，
嗯，
对，
有可能是5亿，
有可能是5亿，谁知道呢？就真的是赌博啊，蛮好玩的其实。
嗯，
对，
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呀，有很多想要创业的一些憧憬。那你有没有可以分享给大家如何去踏出创业的第一步？
创业第一步就是你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踏出去你的第一步。就是你想到什么就要马上做，立马做。你要相信你的人生没有时间可以等待。你想想看，如果你没有明天的话，你今天还坐在家里干什么？
嗯，
就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梦想，你一定要去用实践的力量去完成它，这是很重要的。我碰到很多想要跟我一样的女孩子们，或者是男孩子们，或者是想要创业的人，他们常常在那边说啊，不知道要怎样可以赚比较多的钱啊，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啊，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不去改变啊，你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既然不喜欢，你想要改变，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又不去做，然后只会在那边哀哀哀哀哀的，这不可能发生嘛。所以你一定要去做，想到什么你就去做，做就对了。你知道我儿子被我教到这个超好笑的，他有一次在那边跟我玩车子，然后他就说他要把这个车子放在一个轨道上面，然后可是不同组玩具。我说那车子那么大，那轨道哪放得下啊？他就说是就对了。
哇，
他就说
就是你的
对。那我想啊，果真是我的孩子，就被我教成这样。他就去试，哎，是真的放得下。他说你看吧，就放得下。我说啊，对对对对，是就对了。就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你试试看，你才知道，对不对？所有事情要。可是我相信大家真的很多人是很害怕改变，就像我之前讲的，你们就是懒而已，你们真的太懒了啦。
我这边有一个粉丝提问啊，就是有粉丝想要知道老师是否有在人际工作上有一些心魔，然后要克服一些恐惧感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样去克服它的？
我在工作上的恐惧感就是怕自己表现得不好。哦，我对我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我每一个工作完，每一天工作完，我都会回家检讨今天自己的表现，到现在都是。
会有曾经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好、不够满意的时候吗？
会，我下次就会不会让它再发生第二次。
哇哦，
对，我会一直这样子去不断提醒自己，因为其实我最大的心魔不是来自别人，我从来不会拿自己去跟别人做比较，或者是说让别人影响到我，或者是我的同样的工作环境别人的影响到我，我不让别人影响我的，他们都对我来说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的表现，我很在意我自己的表现。那我，而且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检讨你自己每一天在工作上的表现，然后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你必须要汲取这个教训。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工作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在工作上不会进步。这个呢是跟我前婆婆学的。其实我在创业上啊，因为他们家就是一个创业的家族嘛，我在他们身上是学到蛮多创业的东西。我前婆婆她之前跟我说，你对你的生活要感到满足，就是你对你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啊，对人际关系啊，对你的亲人要容易要知足，对你的工作表现永远不可以知足。所以我记得这句话，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永远都不会觉得今天自己表现很好，到现在都是，大家可能都觉得你做得很好，可是我其实我内心都是觉得我还可以再更好。
所以你对你的工作的态度是不停的一直要进步，不可以停下来。
所以其实有些人都说，像老师你现在做得很成功，我想要知道你成功秘诀。我不觉得我成功，我没有达到我现在我心中的那个位置，其实是没有达到的。所以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很难过，我为什么做了那么久我还没有达到我要的位置。
那所以你对你的人生展望是什么？还有什么想要突破或尝试的吗？
我人生的展望就是在我的行业我必须要做到第一啊，全台湾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啊。我在工作上就是我只有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我也是这样跟我的孩子说，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卖鸡排，你就要卖到全世界第一名。你可以卖鸡排，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尽力。
对，你不要就是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是50分就好了啦，普普就好了，我不喜欢这样子。
永远不要心存侥幸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不是说心存侥幸，
我的意思是说假设说像你刚刚说卖鸡排，如果我保持一个心存侥幸，哦，这个可以得过且过就好了。
得过且过，对，没有得过且过
没有这回事。其实这就是对于人生的一种心存侥幸。哦，我这样可以过就好了，这样子普普的就 OK 了。
对，
在 Vanessa 的眼中，你会希望永远是把事情做到最好。
对，
在某一方面，其实是一种想要让自己更加完美，只会跟自己比较的状态。
我是只跟自己比较，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在工作上啊，各位年轻人每个人不管年不年轻，只要在工作上的人，我觉得你都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今天只要你停止了，你就是在退步。因为你今天停下来，你没有进步，你没有学习，你没有精进自己，别人就会超越你，你就是退步，你就是等着被淘汰。这社会上就是这么现实。你如果你想要维持在你的行业上，你的专业上有一定程度的话，你永远都不可以抱持像你这种就是刚胡叔讲的侥幸的心态。像我一直在不断的进修，我到各国几乎都进修过了，台湾只要是厉害的老师我都上课上过，都一对一上课。
对，你之前要常常出国，
我都常常一直进修，我不断的进修，我花很多钱在进修。那大家就说，你觉得那个老师真的有比较厉害吗？我就说，我今天花那么多钱，我只要学到一个东西我都觉得值得。我只要从那个老师身上学到一个东西我都值得。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势，我可以把每个老师的我学到那个东西再组合成我自己的东西，我这样才会变得更强。我一直就是想要变强的这个心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还有关于自信啊，
其实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心的人，可是我很想跟大家说，我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可是我完全没有自尊。就大家就觉得啊，什么你完全没有自尊？
怎么会啊？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呢，我这人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结果导向的人。今天如果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我很有自信心，我可以把它做好。可是我会抛下我的自尊，我不会像有些人，他们觉得我的自尊很高，我不能去低下头，或者是我可能今天我自尊很高，这件事情会伤我的自尊，我不要去做，我不能有那么一点点委屈。可是如果今天呢，因为我就是一个在工作上是一个结果论的人，我就是要完成这个工作，我就是要达成我的目标，这时候其实我是完全是抛下我自尊的。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100分自信可是零自尊的人，就是我会相信我会做到，我一定做得到，我就是要做得到，所以我可以让自己能屈能伸。
你真的超棒。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没有办法抛下自己的自尊，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从头就是这么年轻就满满的自尊，可是就是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去做，你也都还没有去做，你也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你就会觉得哦，我好像就很厉害。就像我讲的这种叫做自傲，它不是自信。你什么时候没有去做，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做不做得到，你就很相信我就是最好的，我就是最好的，你根本没有表现出来。那当你为什么有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直很想做，你又在那边抱怨说我永远都做不到，我才做不到，因为你又不愿意抛下你的自尊去做。所以我会很相信在做事情的时候，像我就是完完全全结果论的人，我只看结果，我只要做到我要的结果。其实过程一定会受伤，会有苦痛，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去接受，然后就是要看待它。
太棒了。
从 Vanessa 身上就可以发现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
我觉得他很有运动家精神。
我是
就也很像一些打高尔夫球或是奥运选手，其实也都是跟自己比赛啊。当然会有一些竞争对手，或者是他也会收集到一些资讯，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不同的技巧跟打法。可是运动家，真正的专业运动家，其实就是像创业家，像 Vanessa 一样，永远都是在看自己可以再怎么样更好。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敬业的态度。就像我有讲过，你身为一个时尚工作者，如果你今天不打扮，你不时尚，你就不敬业。如果你今天做一个网红，你今天不红，你就不敬业。我是说真的。
那你平常会就是教员工，或者是告诉他们要必须做到怎么样？
我常常讲，可是他们有时候就是懒，他们就不会做。有些人就是会做，有些人就不会做。那像我身为一个技术工作者，我如果不精进技术，我就是不敬业。那像我们现在是做 podcast， 我们身为意见领袖，我们要给人家很多的意见，我们今天不充实自己的内涵，我们就是不敬业。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敬业的一个概念去做任何的事业，我觉得才会成功。你不可以什么事情都啊没关系啦，哎呀应该不会有什么关系吧，应该还好吧，没有这种事情。
不要心存侥幸，
没有这种事情，
真的
没有什么还好。永远不要对你的工作感到满意，对，
但是要对生活感到满足，
对你的生活感到满足，不要对你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对，这样很天蝎耶，我就是很天蝎，不是
你就
是
很敢爱敢恨，也很痛痛爱痛哭的人啊。
对，然后其实我的会创业背后变强的有一个原因，这也很好玩，就是我很天蝎座。我那时候呢，其实在写无名部落格，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刚跟前男友分手，然后呢我们就没有联络了。然后因为我实在太恨他了，我觉得他不可以这样就看不到我，我一定要让他觉得我很烦，我要，然后我就开始写部落格，然后我就想说天啊，我要变得很红，让他觉得靠怎么又看到这个人，
就是一个动力。
对，就是
动力。
对，其实就是
越挫越勇。
对，其实有时候蛮好玩，我是一个蛮容易化悲愤为力量的人。
谢谢宇宙让你成为天蝎座的人。
对对对，我觉得天蝎座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的报复手段其实不是伤害别人，是
增强自己。
对，我就是要，我就会去想说，哎，你们那么讨厌我，那我做什么事情你会更讨厌我？那应该就是我过得很好，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过得更好，然后莫名其妙就这么成功。
对，莫名其妙你就把这些人这些事忘记了。
好棒哦！
因为当你走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变得更好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会去回头看那些鸟事了。这其实这是一个 很棒的自我提升的一个方法。所以每天看看那些讨厌你的人的动态啊，或者是你讨厌人的动态啊，其实也是一个前进的力量的。
哎，Vanessa，我记得你曾经有做过礼服，是代理吗？还是是一个品牌？对
对
对，
嗯，其实大家都好像看到，我觉得我好像创业很成功。其实我也有投资创业失败的经历，就是我在之前呢有代理礼服的品牌，那个真的是惨亏，惨亏了，对，惨亏了，真的是把。那时候赚的也都亏掉了，其实就还好，最后总共总结是亏了600万这样子，可是也是非常多的钱这样子，然后都是你辛苦赚来的钱，然后也投资失败过，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在创业的时候呢，可是我不后悔，我不后悔，因为在那些那上面我也学到了很多，所以你在创业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你可能成功，你可能是失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自己去负担这个风险，你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你不可以可能因为这个失败你就再也站不起来，这个投资失败、工作失败或者是任何人身上的失败、创业失败，它不过都像是感冒一样，就是你感冒了，你有一天都会好起来了，然后你就再出发，那你可能还会经历下一个感冒，那又怎么样？就只是在一次而已，然后都是每一次都调整好自己，所以你每一次都更好，知道怎么样应付一些突发的状况。因为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的身体也有一些状况，家里也有一点状况，然后公司的经营人力的运用上也都会有一点的问题，所以我不得不把这个礼服的这件事情给切断。
但这算不算是也是有一种梦想的实现，就是你做过这件事，你完成了好像你很想要做的一件事。
我跟你说那时候其实并不是我特别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因为那不是我真心想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在那边跟大家分享，我就是贪，我想要赚更多，
想要赚，你觉得看到这个商机想要试试
看，我只是想要赚更多。
OK，
那不是我真心想要喜欢做的事情，我真心最爱的事情是化妆，我是贪，所以我得到了教训。
但
是这是我的教训，
没有关系。那些礼服非常的漂亮，我有一些朋友当初也是，
对
对
对, 对，
就是造福了很多女孩，穿到那么好的礼服。
所以我又回到说，你在创业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个事业。
对对 ，Vanessa 最后再给就是想要创业的听众有什么最重要的建议呢？
你一定要是真心喜欢这个行业，所以你一定要发现你自己最爱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去实践它，去坚持它，然后精进它。不断的精进，我相信你都会成功的。然后因为像我之前失败，其实我的那个初心就是不对的，
赚钱只是单纯想赚钱，
心态不对就
对。所以你看我在那边我很坦诚我自己的心态不正确，我有小恶魔的地方，这就是我为什么失败的原因，我分享给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初心是好的，你是为大家好的，你是真心喜欢的，你是可以为了这件事情去做，你都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应该说委屈自己的，你才去做。
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每一个人天生有一种天赋，你可以造福人群。
对，
如果这个初心是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对，你每个人你都会有，像不是有部电影叫《三个傻瓜》吗？
印度那个。
对，因为那部很棒，他就是说这个人最后那个人很赚钱嘛，他为什么他可以那么赚钱？因为他一直在做他喜欢的事情，而且他把喜欢的事情做到最好，所以钱自动来找他，不是他去找钱。当你一开始的意念只是想找钱的时候，这个
而且他最后再运用那些钱去过他很开心的生活，跟造福在更多的人，
对，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我觉得我在创业上面我得到了很多，然后我也学习很多，那也让我更有能力去帮助我身边的人或我爱的人，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创业，我觉得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你要创业成功，你必须要牺牲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你生活上、你家庭上跟亲人或你爱人之间的一些时间，这是健康，这是一定会牺牲的，有得必有失，这是一定会有的。然后你的内心必须要够强大，一个创业者你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孤独的， 你永远不要去期待那些跟你合作的人会理解你，你下面的员工会理解你，他们不可能理解你，他们也没有必要理解你，你一定是很孤独的，那你必须要承受这个孤独，你一定会比一般人还孤独，因为你没有同事，一个创业的人你是没有同事的，你不要想说那些员工都是你的同事，他们根本不把你当同事，你是没有同事的。
其实同事跟创业者之间只是一个交易关系，
对，
给你钱你给我时间，那切断了这层关系之后之间什么都不是，所以一般来说跟同事是真的非常难当朋友的，
是很难的，而且我
有时候是刻意就是保也是保持一点，
我以前是不太保持距离，之后我学到要刻意保持距离，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保护自己一下，因为我之前也跟我一些员工打官司
啊，
对，我还有闹到官司这样子，所以其实或者是被他们网络上酸言酸语啊，然后之后我会开始知道我要保持一些距离，我必须要保护自己，
但是也是有一些跟在你身边很久，就是因为你很真心对待他们，所以也
我对待每个人都是100%真心的呀，对啊，只是
看
你接不接受这样子，
就是不要去害别人，但是我们知道要保护自己，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所以呢，而且白手起家的，今天我回到刚刚一开始问题，白手起家的女生没有任何帮助的时候要怎么创业，我觉得你就是最该去创业的那个人，因为你就是一个不怕失败的人，因为你也不怕失去啊，你又没有东西失去，你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想想看那个 SOP 流程，我今天分享了 SOP 流程，你先想这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心甘情愿去做，你手上的资源现在只看你现在手上的资源够不够，够你就现在马上去做，不要想以后的资源够不够，以后会怎么样，我有赚钱过，我也亏了一大笔钱过，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这都是人生的经验。
哇，听完以后觉得我明天就要创业，
明天就要创业，
赶快让我想一下在创业什么业，
创业就是你真的要就像打电动一样，就是如果这个游戏输掉了你就去接受它，他就是输掉了，就再打一个游戏，要有这个心你才能创业，如果你是一个玩游戏打麻将是输不起的人，你就不要创业，你就好好的做员工。
听起来好像创业蛮看好像打牌看牌品，创业其实也还可以看锻炼出自己的那个，
对对，因为有些人是输不起的，有些人创业失败他就去自杀，
对，
或者是拖连家人吧，
对，他们就觉得天哪，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如果你会有这样子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创业，
还是当员工好了，
还是当员工好了，因为你是一个没有办法承受高风险的人，
可是可以能够成为一个团队的一份子，协助很好的理念，
其实也很棒，
超棒，
很棒，因为每个人的用法真的不一样，你有你的优势，有些人就是可以做超好的辅助者，超棒的员工，
没错，
我觉得有些人你就是可以做个领导者，像我就是，像你说我是一匹野马嘛，
他是那个香港赛马会上面的赛马，就是 born to win，
对，我就是一个我要冲我要冲，我就是一个带领大家，我要现在要前进，我就是要怎样，我就是要第一，
而且重视数字数据，
对，我就是重视结果重视数据，我就是这样冲冲冲冲，所以我需要好的人来辅助我一起冲冲冲冲，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细心的人帮我看看，诶，这附近有没有危险，诶，好像没有危险哦，你可以继续冲咯，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看旁边看旁边又往前冲嘛，也没有办法看后面然后往前冲嘛，我需要有些人可以帮我看左看右然后看后面这样子，
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真的，
我觉得
真的是这样，对，它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自己，你才会知道你自己要想做什么。
OK，
谢谢
Vanessa
分享，
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吗？
对，今天就先到这边吧，
精彩的创业故事，
那如果有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就是可以在 email 我们啊，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专 IG， 然后以后我们都会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跟大家聊，那今天就下课咯，
下课咯，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五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